眼见同胞被掳，耶城陷落，他怎能不泪眼汪汪呢？然而他深信苦难是神公义的审判，在苦难背后有神全备的救赎，神还要施恩。正如他所宣告，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请听他在灰烬里坚持的歌咏，耶利米哀歌。
今天呢，我们会一起来研习耶利米哀歌的第二章内容。当我们读这一章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感觉到绝望的，因为经文所描述的情景实在是相当的痛苦。犹大国当时所面对的苦难呢，令人有着一种无法挽回、无法回复的感觉来。在原文当中呢，这一章跟一章一节呢，同样是用了和敬这个词儿作为开始的。这个词呢，在希伯来文通常是用作挽歌的开端。所以呢，我们可以体会到哈，这一章呢，也是表达了作者内里很深的悲叹的那份的感情。作者从第一章表达国家灭亡的痛苦，转到了耶路撒冷本身，去检视耶路撒冷被毁的原因。第二章的段落呢，就不是很分明的。不过，如果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章呢，也可以找到不同的分段的方式。例如呢，我可以举一个的例子，大家呢就会比较容易来明白了。现在我们要尝试把经文当中的男人、狮子、鲸鱼、虾、苹果树那这一些的事物了加以分类。如果分类的话呢，我们发现最少哈可以有三种分类的方法。
眼见同胞被掳，耶城陷落，他怎能不泪眼汪汪呢？然而他深信苦难是神公义的审判，在苦难背后有神全备的救赎，神还要施恩。正如他所宣告，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请听他在灰烬里坚持的歌咏，耶利米哀歌。
今天呢，我们会一起来研习耶利米哀歌的第二章内容。当我们读这一章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感觉到绝望的，因为经文所描述的情景实在是相当的痛苦。犹大国当时所面对的苦难呢，令人有着一种无法挽回、无法回复的感觉来。在原文当中呢，这一章跟一章一节呢，同样是用了和敬这个词儿作为开始的。这个词呢，在希伯来文通常是用作挽歌的开端。所以呢，我们可以体会到哈，这一章呢，也是表达了作者内里很深的悲叹的那份的感情。作者从第一章表达国家灭亡的痛苦，转到了耶路撒冷本身，去检视 耶路撒冷被毁的原因。第二章的段落呢，就不是很分明的。不过，如果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章呢，也可以找到不同的分段的方式。例如呢，我可以举一个的例子，大家呢就会比较容易来明白了。现在我们要尝试把经文当中的男人、狮子、鲸鱼、虾、苹果树，那这一些的事物了加以分类。如果分类的话呢，我们发现最少哈，可以有三种分类的方法。第一种呢，就是哺乳类和非哺乳类的分别。哺乳类指的是男人、狮子还有鲸鱼，非哺乳类呢就是指虾和苹果树，这是第一个分类。第二个分类呢，就是陆上的和海里的。陆上的是男人、狮子还有苹果树，海里的呢就是鲸鱼、虾。至于第三个分类呢，就是能走动的和不能走动的。能走动的指的就是男人、狮子、鲸鱼还有虾，不能走动的就是指苹果树。一般来说呢，研究耶利米哀歌的学者对这里第二章分段的意见呢，真的各有不同。有些呢会用主题，有些呢会用人称。那现在我们会怎样的来分段来研读呢？我想呢，我们可以尝试用苦难作为一个主题，把第二章分成两个段落。第一段就是1到13节，在这里描述了耶路撒冷各方面的苦况，还有作者的心情。至于呢，第二段就是14到22节，这里表示犹大国受苦的原因，还有呢，就是呢作者的呼吁，向作者的呼吁。第一段1到13节，第二段14到22节。好，我们先来呢看1到13节这个的段落。原来呢，在这个段落里头呢，也可以分成两部分的。第一部分1到10节里头描述犹大的苦难。第二部分11到13节，作者表达了他对亲历这些苦难的感受。在第一部分当中，第一节，作者直接的表示犹大国所面临的苦难呢是出于神的。耶和华向犹大国大发烈怒，神的怒气大到一个地步，使他连自己的荣耀也丢掉，使人民黑云遮盖，没有希望。以色列的华美象征圣殿，在以赛亚书64章11节呢，作者用了圣洁华美来形容圣殿的。至于脚凳呢，就象征约柜。在历代志上28章2节，大卫说希望为耶和华建圣殿，安放约柜，使他成为神的脚凳。我们要知道，约柜是信仰的一件至圣之物，也是神荣耀的象征。当神不再纪念自己的脚凳呢，就表示神连自己的荣耀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顾了。然后2到10节就详细的描述灭亡的情景，当中的2到5节描述国家的情况，6到10节呢就描述圣殿被毁，还有公开崇拜的瓦解。我们可以留意一下2到5节当中的一些的用语，包括了主吞灭、倾覆犹大一切住处和保护城。当中的脚、当中的右手呢，都是代表能力的，但这一切也被神所破坏，被神所收回了。而神审判的火焰呢，更将犹大国烧毁。犹大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神就好像仇敌一样的 拆毁了犹大国一切的保护保障，更把国王的宫殿拆毁，所以呢，犹大国民就只有悲伤哭嚎的份儿。往下六到十节，我们也要留意呢，神已经不再顾念君王和祭司，也就是呢，他不理会这个大卫的王朝和神从摩西的时候已经定下来的宗教制度。这个时候圣殿毁坏，敬拜神的聚会呢取消了。这里说到的帐幕代表的就是会幕，这是敬拜神的象征。至于圣所呢，就是指圣殿里面呢有神的祭坛。以前圣殿里每一年的节期都会举行宗教活动来敬拜神纪念神，大家都会守这个安息日。但是现在呢，这些事情都被神强取了，破坏了。神也愤恨祭司不再纪念他们所做的一切守节的活动，所以呢，一切圣会被废，不再举行，甚至仇敌也都能够进入圣殿里喧嚷，为他们所得到的胜利来欢呼。神不再顾念君王，拉了准绳，就好像呢，把犹大国划分了地界，将国拆开了。神将君王所住的宫殿的墙垣交给仇敌，并且呢，他拆毁城墙，毁坏门山，犹大国可以说已经完全没有了任何的保障。最后，国王和领袖被掳走，那么维持国家的宗教和生活原则的律法呢，也没有了。神也不会再给异象给那些假先知。在这里经文第二个部分十一到十三节，作者继续以低声的那种的情况呢，表达出个人痛苦的心情。经文说他眼中流泪以致失明，心肠扰乱，肝胆涂地。在古时，肝呢是被形容作为是掌管心灵的一个所在的地方，肝用来形容了一种深刻的感情。作者的心里呢，当时十分的悲伤，十分的痛苦，因为他看到了犹大人民所经历的苦况。孩童本来是无助也是无力的，他们呢需要在母亲的怀里得到喂养，但是呢这个时候身为母亲的他们已经无法供应生活所需要的五谷和酒，只能够看着儿女慢慢的饿死。最后在十三节，作者表达了他自己的无奈，因为犹大国罪孽太深重了，所受的痛苦也太大了，作者根本无法安慰人们。这里所表达的其实也回应了第一章犹大完全得不到安慰的那种的情景。好，我们进入呢第二章经文的第二部分，第二个大的段落就是十四到二十二节。二章十四到二十二节，作者表示犹大国受苦的原因，在这里也分成了两个部分。十四到十七节描述犹大国灭亡的原因，十八到二十二节呢就呼吁犹大国民向耶和华呼求怜悯了。我们先看十四到十七节，作者在这里指出先知对犹大国的覆亡呢要负上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们并没有正确的教导犹大君王大臣和子民，不但给予呢错误的盼望，还有呢虚假和愚昧的意象，也没有指出人们的罪，没有显露他们的罪孽， 先知更假传耶和华的话，宣告虚假的末世。其实我们知道，先知呢，应该是神的代言人，而他们的责任就是把神的话语给宣告出来，并且呢，要提醒君王、百姓遵守神的律法、诫命。可是我们看见哈，当时这些先知呢，没有尽责，不但没有提醒百姓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意义，指出他们所犯的罪，提醒他们要行公义、好怜悯等等这些呢最基本的律法的教导，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反而倒过来宣告了完全错误的一种平安啊、繁荣的这样的信息，甚至只是君王百姓不去跟从神。那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作为参考哈，在耶利米书二十八章，耶利米书二十八章就记载了先知哈拿尼亚在犹大王西底家执政时期呢，他对祭司百姓这样说，在两年内耶和华必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交在犹大的手中。但是事实上，神借耶利米先知对哈拿尼亚说，耶和华根本就没有差遣他，而哈拿尼亚所说的全是谎言。那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些的先知呢，反而漠视了真正的来自神的先知，就像耶利米、阿摩斯、何西阿等等，这些真的先知呢，发出严重的警告，却被人所漠视。人们听到的，反而呢是假先知啊，那些呢讨好他们的信息。只要我们翻开耶利米书三十七章呢，我们看到哈，他们甚至会派人把耶利米先知呢拉下监狱。因此呢，在哀歌在这个地方，作者就责备先知误导了犹大全国上下，导致大家要走上了被毁灭、被掳的这一条的道路。而这种的遭遇呢，就应验了耶和华从古时所命定的，其实呢，也就是律法书教导以色列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那些的细节。因为利未记二十六章十四到三十九节，还有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五到十六节，就已经详细的说明了不遵守神的诫命的结果将会是什么。因为犹大国没有好好的守约，所以现在就正如耶和华跟以色列人立约时所表达的，要成就他所定的，倾覆了，使仇敌向犹大夸耀，敌人的脚被高举。最后来到了十八到二十二节，作者呼吁人民呢要哀求主，流泪，向耶和华呼喊，举手祷告，呼求他观看犹大国的苦况，观看他发怒的结果。作者呼吁他们哀求神，这其实呢是一个痛心的哀求，泪流如何，昼夜不息，眼中的瞳仁，就是说瞳孔，流泪不止。作者在这里教导百姓要向神呢献上诚挚的祷告，倾心如水，就是呢啊要这样啊，以这样的态度向神呢倾心吐意。因为犹大国难的情景呢是痛苦的，是绝望的，满街都是那些国家未来栋梁的孩童，他们呢受饿发昏，甚至乎饥荒严重到一个程度，母亲要吃掉自己所生的孩子。祭司和先知在敬拜神的地方被杀，少年人 老年人都死了。可以建设国家，延续下一代的处女和壮丁也都被杀了。弟兄姊妹，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经文的文字描述的景况，大家来想象一下当时犹大国的情景。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实在的感觉这一个的民族，这一个国家根本就没有盼望恢复到以前的那种的繁荣。他们会有美好的将来吗？我们甚至感觉到这是完全没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他们没有了前景了，他们也毫无盼望，没有出路。我可以相信哈，那个时候的百姓会有我刚才所说的那一番的感受，并且一定会更深的、更真切的有关这一方面悲惨的那种的感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呢仍然在呼吁人民学习向神表达自己的深情，并且呢举手祷告祈求，西安民的心哀求主。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吐意。犹大人呢他们会把晚上的12个小时就分成为三更。作者现在用这个比喻呢来呼吁大家常常在主面前呢要回想，要呼求，并且呢记住历史的教训，恳求神为他们开出路。那刚才呢我们已经分享过耶利米书第二章经文的内容，让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想到经文当中所描述的当时的种种的情景。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呢应该也会感觉到相当的沉重的，我们也可能回想到过去自己的祖国也曾经经历到被列国所入侵的那些的苦况，面对过不平等条约，面对过战争，面对过屠杀等等的苦难。不过我们可以感谢神，因为我们现在真的看到了祖国不断的进步强大，我们的生活也一步一步的得到改善，并且呢我们的国家在国际上已经可以呢跟列国呢进行一种合作的发展的那种的关系。现在很多人已经离开了像犹大国那种痛苦的生活的境况。不过另一方面回到自己的生活呢，我们知道还是会有悲伤、失望甚至是绝望的时候。有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生活里常常会发生不顺利的事情，以致我们内心产生悲伤、失望、绝望的这种的反应。那我们可以怎样去面对呢？耶利米哀歌的作者他的态度呢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可以跟他来学习。第一点就是要学哭泣。人们常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又或者是男人流血不流泪，但是哀歌的作者呢鼓励我们要流泪，要向神表达内心最真实的情感。如果我们真的感觉到十分的悲伤的话，更要流泪如何，昼夜不息，向神倾心如水。原来只有真实的流露感情，我们才能够认真的处理内心的哀痛，反省自己的生命，然后有机会转化成为一种改变的动力。耶利米先知这一位流泪先知为了国家 君王、宗教领袖和人民，他们不去听从神的话，因而常常的痛哭流泪。后来在耶利米书31章16节呢，我们看到神亲自的安慰他，鼓励他。所以呢，我们不要怕流泪，因为我们是会得到安慰的。第二方面的学习，就是要牢记神的教导。哀歌的作者指出，犹太人所承受的，原来耶和华早就已经说明了，都记下了在律法书中。这些教导每一年其实都会重温，但是因为他们并没有重视神的话语，结果神就按着他所说过的来应验实现。今天我们也拥有圣经，里面有神的教导。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遵守神的话语行出来的，这就是得到丰盛生命的不二法门，在圣经上写得清清楚楚。神希望我们遵行，那么生命才能丰盛。主耶稣在世上更为我们来求天父差派圣灵，成为保惠师，常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天有他的保守提醒。今天我们有圣经，有圣灵的同在，但我们是否重视神的教导，愿意亲近神，明白他的话语，并且应用到生活中呢？所以我们需要多读圣经，多听教导，并且去分享思想怎样的应用神的话语，警醒努力，抓住遵守神话语的种种美好的应许，千万不要让那些不遵守的祸患临到我们的身上。第三方面的学习，就是要抓紧神的爱。耶利米哀歌的作者表示，犹大国受的祸患是因为神的发怒，而他呢，呼吁人民向这一位降祸的耶和华来呼求，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了，唯有耶和华能够解救他们脱离痛苦，而且耶和华是爱他们的，一定顾念他们的痛苦，垂听他们的祷告。所以作者大胆的鼓励百姓向耶和华倾心吐意，千万不要放手，只有神才是他们的出路，才是他们的安慰。弟兄姊妹，人虽然信了耶稣，但往往因为心里还呢有这种的老我的有这个软弱，所以呢仍然会面对罪的引诱，仍然会跌倒犯罪。不过我们知道神是有恩典的，他愿意不断的帮助我们，保守我们去过成圣的生活。有些肢体犯了罪，心里呢就会歉疚也或者因为这样的缘故受苦，他就感觉到气愤，放弃自己的信仰，离开了神，这样是不应该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10节这样说，你们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感谢神，他的信实，他愿意保护我们，让我们不致灭亡。如果我们真的离开了，神也会像浪子比喻当中那个慈爱的父亲，每天盼望我们回家，重新把儿女的名分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神是愿意与我们同在，共同面对任何的困难的，只要我们抓紧神的爱，特别在困难的时候呢，不要放弃，那么神一定愿意像浪子比喻当中的那位父亲一样，跑过来拥抱我们。